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希伯来书第十章，今天我们读26-31节。昨天我们开始读希伯来书作者第四段的勉励与警告，他已经陈述完耶稣基督更超越的身份和地位，也有更丰富更全备的指示。基督用他的血所设立的新约也远比旧约更美，他已经为我们打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直接通往天上的至圣所。他在天上做大祭司为我们代求，又在地上神的家中掌权治理。我们蒙了这么大的恩惠，就应该带着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持定那确定的盼望，在爱中过甜美的教会生活，激发圣徒之间彼此的爱心，相互勉励行善。最重要的是不能停止我们来在一起的聚集，再好的信心，再美的盼望，再丰富洋溢的爱，如果圣徒们不能够来在一起聚集，都要成为空谈。所以保罗在罗马书说完高深丰富的启示之后，到了罗马书12章第1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他还是来到了现实面，鼓励圣徒们必须将身体献上。如果不来聚会，怎么能够将身体献上呢？亲爱的弟兄姐妹，盼望我们都牢记这句话，不能停止我们的聚集。如果你实在很忙，每周只能抽出2个小时，那就应该是主日崇拜的时间，来在一起与众圣徒一同擘饼纪念主，因为这是主亲自设立的聚会，并且是来为主做见证，这是教会存在的目的。而主日来到教会，千万不能做客，而是要加入服事，这是我们得救的目的，要来侍奉永活的神。作者讲完勉励的话之后，就开始讲2段警告的话。今天我们来读第一段警告的话，警告什么呢？31节，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这是作者严肃的警告，我们先记得这么严肃的警告，我们再回过头来一节一节的读。26节，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得知真道以后，如果再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这一节是经常被误解的经文，并且被引用作为得救之后还会失去救恩的证据。盼望我们都能够先放下以前对这一节经文的认识，请圣徒们顺着我的思路尝试来了解这一节经文。这里是提到赎罪的祭，在利未记第4章讲到关于赎罪祭的各种条例，在那一章圣经中反复地指出祭司们或者是官长们或是以色列会众误犯了罪，该如何献上赎罪祭。而这一节是说到人知道真道之后又故意犯罪，因此有一些人就很直觉地反应说，人得救之后若故意犯罪就会失去救恩，真的是这样吗？我先告知答案，不是的。我们读经一定要细，并且不能够离开上下文。首先，作者没有说这是一个得救的人，而是说得知真道以后。什么真道呢？就是作者在这几章苦口婆心一再强调的，基督用了他的血设立了新约，并且亲自做大祭司，在 天上的帐幕禁止，又在地上神的家治理。人听到了这一个真道之后，有了这样的认知，可以有两种反应。一是接受基督做他一生的救主，他就成为蒙恩得救的圣徒。第二种反应就是他不接受，仍然不信。我们就把这两种情形拆开来讲。如果是第一种情形，他成为基督徒之后，他身上还有一些胜不过的罪，他仍然会犯。这有一些是更进一步，他明明知道不应该做，却还故意犯罪。我想这是很可能发生的事情。圣徒们，如果诚实面对自己，很可能你现在就在这样的挣扎之中。希伯来书九章十二节说，并且不是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就了永远赎罪的事。这是讲到基督一次永远成就了赎罪的事。接着在希伯来书十章十二节也说，但基督献上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因此对于人重复犯的罪，基督不需要一次又一次的被钉死十字架上，他一次献上就完成了永远的救赎。如果对于故意犯的罪不能得着赦免的话，作者不会说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这不是废话吗？因为耶稣基督是一次献祭，所以作者应该说的是，赎罪祭对那些故意犯罪的人就不再有功效了。作者既然说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很显然的，作者是针对第二种情形。人听了关于基督一次献上赎罪祭就除去人的罪，人听了这个真道之后，他不愿意相信，也不愿意接受。不但如此，他还故意去犯罪，以为会有其他赦罪的方法。作者就很清楚很确定地指出，不会再有其他的赎罪祭了，基督已经完成了救赎的大功，你接受就是你的，你不接受也不会有其他的方法了。人如果相信了基督，并且接受了救赎的恩典，他就得救了，并且脱离了那极大的死亡。在他身上如果还有胜不过的罪，或者他又故意去犯的罪，这说出他不是一个得胜的基督徒，他在成圣的道路上还不完全。这或许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光景。只要我们继续走在这信仰的道路上，如果犯罪，不论是胜不过的罪，是误犯的罪，甚至于是故意犯的罪，我们取用了基督的宝血，并且在神面前认罪，我们的罪就得着赦免。如果我们持续不断地这么做，我们就能够越来越圣洁，这是我们每一个人一生的功课。至于我们是否能够成为得胜的基督徒，我们还是要仰望基督的恩典，并且在圣徒之间要彼此相爱，勉励行善，我们还是都有盼望的。然而对于那些听了真道却不信，也不愿意接受，作者就很强烈地指出，不再有其他的赎罪祭了。我们一定要认识，不信是罪，并且是最大的罪。对于希伯来人，他们清楚祭司的献祭，现在又听到了基督一次献祭就永远赎罪的真道。他们如果不信的话，就不再能够献祭了。不论他们怎么样的献祭，都不能够除去不信的罪。所以希伯来书作者说，赎罪的祭就不再有了，他们没有办法除去不信的罪。在约翰福音十六章八节到九节，耶稣预告圣灵来了，就会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 畏罪是因为他们不信基督，不信基督，这是重罪之本。一旦相信了，所有的罪都被基督担当了，而如果不信，罪就仍然留在自己身上。在马可福音第九章，耶稣从变化山上下来，遇到一个父亲，他的儿子被鬼附了，门徒们却赶不出他的鬼。耶稣就对那父亲说，在马可福音九章二十三节，理若人信，再信的人凡事都能。耶稣的意思是，父亲的不信是鬼赶不出来的主要原因。父亲听说了之后，马上喊着说，在马可福音九章二十四节，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若照着原文直接翻译，就是我的不信，求主帮助。亲爱的弟兄姐妹，有多少时候我们的光景也是一样，在很多事情上我们信不来，也因此失落了很多的恩典。在这种情形下，我们也要来求主帮助，除去我们的不信，让我们能够以一个简单的信心来接受神的话，接受神的应许。接着我们来读二十七节，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我们已经确定了上一节，那个故意犯罪的人是一个不信的人，犯罪又不信，这是致命的组合。在今天，他们只能占据等候末日的审判。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而这个审判的结局就是烈火焚烧。这些不信又故意犯罪的人，就要和基督的仇敌一同落入烈火的焚烧中。再来，我们来读二十八节，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连续而死。干犯了摩西的律法，这个人如果杀了人，在民数记三十五章三十节，无论谁杀了人，要凭几个见证人的口把那故杀人的杀了，只是不可凭一个见证的口叫人死。无故杀人的人，凭着两三个见证人的口就能够置他于死地。摩西不过是神的仆人，摩西的律法也是神所颁赐的，借着摩西的手执行在以色列人当中，而这律法是借着祭牲的血设立的。人如果干犯了摩西的律法，尚且不得连续而死，这要带出基督远比摩西更尊贵。基督是神的儿子，是与神同等同荣同尊，基督还用自己的血设立了更美的新约。如果干犯摩西的律法，尚且不得连续而死，如果干犯了基督呢，该受到什么样的处置？我们来读二十九节，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人践踏神的儿子，基督本来是神的儿子，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但他却照着父的旨意和计划，成为一个卑微的人来完成神的救赎计划。一个最尊贵的，做出了最伟大的牺牲，却被人无理的践踏，并且用最残忍的方法对待，就是他完成了救恩之后，升天坐在父神的右边，还是被那些不信的人造谣侮辱。这是对基督的第一个冒犯。第二个，就是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基督流出了宝血，洗净了人的罪，并且使人的良心得着平安。他用他的血开启了新约，这是一个全新的时代。他的血能够使人成圣，那么尊贵的血却被看作平常。这个完成救赎大功的血 竟被轻视，这是第二个冒犯。又亵慢施恩的圣灵，圣灵将基督所完成的救赎大功实化在那些相信的人身上。圣灵是神施恩给人的凭借，亵慢圣灵的人就无份于神的恩典。人的得救虽然是出于人的自由意志，是人的选择，但也是圣灵在人心里先做的工作，软化了人的心。圣灵的施恩是人得救的重要关键。一个践踏神的儿子，把使人成圣的血看作平常，又亵慢了施恩的圣灵，这样的人要受到什么样的惩罚呢？他的惩罚该怎样的加重呢？接着我们来读30节，因为我们知道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希伯来书的对象是希伯来圣徒，他们熟悉旧约，在旧约神多次说到深渊在我，我必报应。他们轻忽了神的儿子，藐视神儿子所完成的救恩，神一定要为他的儿子伸冤，神还要报应那些以残暴的手段迫害神儿子的人。主必审判他的百姓，神的审判要以神的家起手。犹太人以为自己是神的选民而自豪，却不知有一天神要审判他的百姓。凡是不接受耶稣基督救恩的人，他们根本没有办法在神面前站立。31节，若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的。神的手有许多的面向，神的手可以是保护施恩的手，也可以是打击毁灭的手。对于那些相信接受基督救恩的人，神的手施恩保护祝福，但是对于那些抗拒救恩的人，神的手要来敲打，要来击杀，要来毁灭。若在永生神的手里，这是何等可怕的事。我们都来祷告。主啊，谢谢你的恩典，赐给我们得救的智慧，接受你做我们一生的救主，帮助我们脱离了那极大的死亡，今天走在成圣的道路上。我们承认很多时候我们还是信得太迟，甚至于有的时候信不来。求主怜悯，在我们信不来的事上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回转，聚焦在基督身上。不是我们能够做什么，而是让我们真正看见基督已经为我们做成了救恩。借着圣灵的帮助，我们能够扩充信心的度量，能够坚定我们的盼望，知道神的应许并不落空。祝福我每天的生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